一是开创了我国机制银元的历史。从广东龙洋开始，湖北龙洋继之，各省纷纷跟进，我国的白银货币为之一变，在传统称量使用的银锭之外，又出现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龙洋系列银铸币，开启了中国机制币的历史。二是确立了以元为中国货币的基本单位。受外国的影响，银元的成色只有 90% 左右。如果自铸银元以两为单位，流通中就不能与传统的以足银为标准的银两合二为一。用元为单位，重量成色以阴阳为标准，既方便同阴阳换算，也便于被已经习惯于使用外国银元的民众接受。从此，元这一新的货币单位成为中国币制的有机组成部分。三是减轻了因制钱不足所造成的通货紧缩的困难。清末光绪年间，受国际银价下跌的影响，铜价上涨，铸造铜钱亏本，出现了钱贵银贱的局面。各省在讨论铸造银元的必要性时，多以补制钱之不足为理由，这正说明了铸造银元减轻了社会流通中制钱不足的问题。四，清末各省最初是苦于银锭使用起来多有不便，于是都仿效广东铸造龙洋。因为各省的银元局相互独立，所铸造的龙洋光绪元宝虽然形式上差别不大，但是重量和成色上却完全不同。出省之后又被视为银两，仍然需要重新进行核算。譬如广东龙洋虽然光绪24年1898就开始在北京流通，但是计算的标准仍然是银两而非银元。面对这种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，清政府于是又开始进行统一铸造银元的尝试。一方面是统一铸币机构。光绪25年，清政府下令除广东、湖北两省的银元局之外，其余各省的全部裁撤，但这立即遭到了各省的反对。光绪28年，又改天津和北洋机器局为北洋铸造银元总局。光绪31年，又成立铸造银钱总厂，作为户部的造币总厂。光绪32年，将全国20家银元局、铜元局归并为9家。宣统2年1910，制定造币厂章程，总厂设在天津，另外保留4个分厂，分别设在武昌、成都、云南、广州，后来在奉天、沈阳又增设一个临时分厂。但是第2年辛亥革命爆发，各省纷纷独立，统一铸币机构的工作随即夭折。另一方面是想用大清银币来统一各省的龙洋。户部于光绪29年在天津造币厂试铸了面值为1两的大清银币。光绪33年又铸北洋1两大清银币，但都没有正式发行。湖北、吉林以及新疆喀什噶尔铸造的大清银币虽然流通，但是仅限于本省，而且重量和成色也不统一。有统一意向的是天津造币总厂成立后所铸造的大清金币、大清银币和大清铜币。但是除大清铜币外，金银币最终都没有发行流通。 清末，随着中央控制各省能力的日趋减弱，统一铸币机构及各省龙洋的计划不但没有实现，传统的银锭以及各种外国银元都还继续在流通使用。这种背景之下，机制银元的使用在朝野上下还引发了一场有关币制改革的激烈讨论。争论的焦点有两个，一是实行金本位还是银本位，二是实行银两制还是银元制。这场币制改革的讨论源于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，他于光绪29年写了篇《中国银价确定金价论》，建议中国采用金汇对本位制。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了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首的一批官员的坚决反对。他们多数认为，中国黄金储量少而人口又多，加之黄金的价值高而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又低，不适合使用金本位，主张采用银本位制。但是对于银币的单位是用银两制还是银元制，则又争执不下。特别是张之洞，虽然他最早引入稀释机器铸造了以元为代表的机制银元，但是此时却主张国币应该以两为单位，并解释他当初铸造7钱2分的龙洋细数一时权宜未可垂为定制，而确定国币应该别筹全国通行经久无币之策，因此他主张以中国传统使用的两为单位，并于光绪30年1904在湖北铸造了重库平一两的大清银币。为了征求各省的意见，清政府于光绪33年向全国24位督府征询对于银元制与银两制的态度，其中有12人主张以两为单位，以便与传统的银两制挂钩；9人赞成以元为单位，重7钱2分，以便与外国银元相通；另有3人主张两元并用，意见相持不下。第二年，即光绪34年，被派去美国进行商务谈判的唐绍仪从美国回来，奏请朝廷要尽快确定币制，以便与外国签署商约。清政府于是参考多数督府的意见，决定以两为单位。但是不久，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，以两为货币单位的决定又被搁置，而无下文。当时，任度支部尚书的载泽倾向于使用元为货币单位，他于宣统元年1909设立币制调查局，要求再议币制，并于第二年颁布币制则例，宣布铸币权统一收归中央，停止各省铸造货币，并规定采用银本位，以元为单位，名称为大清银币，重库平7钱2分，成色90%。原定于宣统3年10月发行大清银币，并限期收回其他各种大小银元，统一全国币制。但是，还没有来得及发行，便爆发了武昌起义，大清银币于是就以军饷的方式发放市面，而成为通用银元的一种。因此，统一货币的使命留给了后续的民国政府。光绪元宝的铸造以及清末有关币制改革的讨论，开启了中国近代机制币的历史。从法律上初步确立了银本位制，并以元为单位，普及了有关本位币的知识，提出了维护币制主权的观念。 但是这些都因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被中断。货币制度上继续维持两元并用的混乱局面，将中国近代以来币制改革最为核心的废两改元难题留给了民国政府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曲折性。